说句实话，我觉得咱们这代人活得都挺拧巴的，就是那种道理我们都懂，甚至比谁都懂，但我们就是做不到。然后就在这种懂得和做不到之间反复的内耗折磨自己，这种感觉你一定不陌生吧。我们收藏了无数的干货文章，买了一大堆的课程，把自律、清醒、搞钱当成手机壁纸，我们逼着自己去健身、去早起、去看书，可结果呢，多巴一上头还是会报复性的熬夜刷短视频，遇到一点破事，之前建立起来的所有积极心态瞬间崩塌。最要命的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巨大的空虚感和挫败感又会准时的席卷而来。我们不是不努力，我们甚至努力到有点累了。我们对那些你要加油，你要自律的口号已经快要生理性不适了，因为我们试过了，真的试过了，但生活好像还是那个老样子。所以今天我只想跟你分享一个在我自己最拧巴、最混乱，感觉快要被生活盘包浆了的时候，把我从泥潭里拽出来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一点也不酷，甚至可以说是最笨、最慢、最不起眼的。它不会让你一夜翻盘，也不会给你打任何鸡血，它更像一个最耐心的朋友，陪着你把你那些乱成一团的念头、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一点点地梳理开。这个方法就是频繁的像写案情记录一样记录你自己。别误会，我说的不是写那种今天天气很好的文艺日记，而是一种近乎于冷酷的对自己生活的复盘。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会告诉你记录这个动作是怎么像一个最顶级的老中医一样帮你把这些问题的病根一五一十地从你的生活里诊断出来的。并且在最后，我会给你一个具体的精准的记录模板，让你今晚就开始对自己混乱的人生进行第一次冷静的尸检。相信我，当你能把自己活成什么样、为什么活成这样都看得一清二楚的时候，你才真正拥有了把它活成另外一个样的可能。我们先来聊一个你肯定有过的体验。你有没有试过下班开车或坐地铁回家，脑子里想的事情等回过神来已经到家门口了，中间是怎么开的，路过了哪些风景，你完全没有印象。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常态，自动驾驶模式。心理学上讲，我们 95% 以上的行为都是由潜意识驱动的，也就是说，你每天做的绝大部分决定、说的绝大部分话，甚至爱上什么样的人，都不是你想出来的，而是你过去所有经历、创伤、信念打包成的一个自动化程序在替你做决定。这个程序就是你的命。你早上起来烦躁地关掉闹钟，这是程序。你遇到一点批评就瞬间炸毛或者习惯性讨好，这是程序。你明知道那个人是错的人，却还是忍不住靠近，这也是程序。你就像一个被设定好代码的机器人，日复一日在固定的轨道上运行，然后你把这种无能为力的循环称之为运气不好。你可能会说，我知道啊，可我怎么停下来呢？答案就是记录。记录这个动作就像是强行在你的自动化程序里插入一个暂停键。当你拿出笔或者打开备忘录，开始写下我今天为什么发火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你不再是那个正在发火的人，你变成了一个正在观察自己发火的人。这个视角的切换在灵性领域被称为出离或者觉察。你从那个身处风暴中心、被情绪和念头淹没的演员，变成了坐在观众席上看着舞台上一切发生的观众。记录就是给你的人生装上一个黑匣子。你知道飞机上的黑匣子吗？无论发生什么，它都会忠实地记录下所有数据。当事故发生后，人们靠它来复盘真相。你的记录就是你人生的黑匣子。今天下午开会，领导一句话，我又怂了，想说的话全咽了回去。我当时身体发紧，心跳加速，脑子里有个声音在说别说了，说了也没用，还会得罪人。当你写下这段话时，你不再只是一个职场软柿子，你成了一个正在分析自己为何会怂的研究员。 你看到了那个叫做恐惧的程序是如何启动的，它如何接管你的身体，如何用一个负面的声音来操控你的行为。晚上又失眠了，闭上眼就是白天客户那张臭脸，还有还不完的信用卡账单。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被追赶的兔子，喘不过气。当你记录下这些焦虑时，那些模糊的、巨大的、让你窒息的压力开始变得具体。它不再是一个庞大的怪兽，而是变成了客户的脸色和信用卡账单这两个可以被分析、被解决的问题。这就是记录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意义。它强迫你从混乱的体验中抽离出来，让你从一个无意识的反应者变成一个有意识的观察者。你开始看清那些你以为是我的东西，比如你的情绪、你的念头、你的习惯性反应等等，其实都只是你内在程序的一部分。而你，那个能观察到这一切的你，才是真正的主人。电影《土拨鼠之日》里的男主角，一开始就是活在最极致的自动驾驶模式里，每天重复同样的生活，充满抱怨和绝望。他改命的转折点是什么？是他开始利用这一天的重复，去观察，去学习，去记录，去尝试不同的选择。最终，他从一个被困在时间里的囚徒，变成了那一天的主人。我们的人生虽然不会在同一天循环，但我们的命运模式却在日复一日的循环。不靠记录这面镜子，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每天在无意识中重复着多么可悲又可笑的剧本。所以，改命的第一步，不是让你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拿起笔，像一个侦探一样，开始记录你自己，把你从那个浑浑噩噩的梦游状态里狠狠地摇醒。当你开始记录，你就拿回了第一份权利，对自己生活的解释权。你不再任由命运的暗流将你冲向不知名的下游，你开始看清水的流向，甚至开始尝试把船桨握在自己手里。好，现在我们醒过来了，不再是梦游者了。但醒来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往往不是什么风和日丽，而是一个堆满了垃圾、尘封已久的房间。这个房间就是我们的内心世界，里面住着一个受伤的内在小孩，也藏着一个我们不愿承认的阴暗面。我们为什么会痛苦？很多时候，不是因为现在发生了什么，而是因为现在的某件事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过去某个未曾愈合的伤口。你对伴侣的无端猜忌，可能源于童年被抛弃的不安全感；你对权威的过度恐惧，可能来自某个严厉的、从不肯定你的长辈；你无法控制的暴饮暴食，可能是在填补内心的空虚和爱的匮乏。这些东西，心理学家荣格称之为情结，它们像一个个看不见的按钮，平时隐藏着，一旦被外界触发，就会瞬间劫持你的理智，让你做出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行为。而我们大多数人是怎么做的呢？压抑、否认、逃避。我们用工作、娱乐、酒精、短暂的快乐来麻痹自己，假装那个房间不存在。我们害怕打开那扇门，因为我们怕看到里面的丑陋、脆弱和不堪。但你不知道，这些被你压抑下去的情绪和创伤并不会消失，他们会变成你莫名其妙的愤怒，变成你深夜的眼泪，变成你身体的疾病，变成你一次又一次搞砸的关系。他们在用一种毁灭性的方式提醒你，看看我，我需要被你看见。而记录就是你主动安全地推开那扇门的方式，它是一场成本为零的、完全由你主导的自我疗愈。当你开始记录你的情绪，尤其是那些强烈的、负面的情绪时，你不是在宣泄，你是在看见。今天因为一件小事跟妈妈大吵一架，挂了电话后我气得发抖，但更多的是委屈和无力。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我每次想表达自己的想法，他都会说小孩子懂什么。我好像一辈子都在渴望他的认可，却从来没得到过。我不是在为今天这点事生气，我是在为那个从来不被看见的小女孩委屈。看到吗？通过记录，你把当下的愤怒和你童年的创伤连接了起来。你终于理解了，你的情绪背后 站着一个受伤的小孩。当你把它写下来的时候，你就像一个温柔的成年人，蹲下来抱住了那个哭泣的孩子，对他说，我看见你了，我知道你委屈了。这一刻疗愈就发生了。疗愈不是让伤口消失，而是用理解和看见去拥抱那个伤口。再比如我们的阴暗面，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嫉妒、贪婪、自私、懦弱的一面，社会道德告诉我们这些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假装自己没有，我们把它投射到别人身上，去指责那些我们看不惯的人。但记录提供了一个绝对安全的树洞，在这里你可以不用伪装成一个好人。我承认我嫉妒我的同事升职了，我表面上恭喜他，心里却很不是滋味。我嫉妒他敢于表现，而我总是在关键时刻退缩。我甚至有点恶毒地想，他肯定也有搞砸的时候。当你能坦诚地写下这份不堪时，你就收回了投射在别人身上的能量。你不再把那个同事当成敌人，而是把他当成一面镜子，照见了你自己的渴望和恐惧。你的嫉妒不再是攻击别人的武器，而是变成了了解自己的线索。他在告诉你，我也渴望被认可，但我害怕失败。这就是荣格所说的阴影整合。你只有先承认自己有阴影，你才能不被阴影所控制。那些你越是排斥和否认的部分，越是会在你的生活中以一种失控的方式反复出现，成为你命运的绊脚石。所以别怕那些丑陋的、痛苦的、让你羞耻的念头和情绪，把它们都写下来。你的日记本就是你的心理咨询师，你的笔就是你的疗愈师。每一次真诚的记录都是一次对内在的打扫和拥抱。当你把内心那个尘封的房间打扫干净，把受伤的小孩安抚好，把藏在角落的阴影拿到阳光下晒一晒，你会发现你的内在变得无比清爽，无比有力量。外界的狂风暴雨再也难以轻易地撼动你了。这就是改命的第二层逻辑，由内而外的稳定与强大。第三点，你不是运气不好，你只是在重复同一个剧本。记录是帮你识别并改写人生核心算法。如果我们把人生看作一场大型的游戏，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在运行着一个内在的核心算法。这个算法决定了我们在关键时刻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从而导向什么样的结果。很多人会抱怨，为什么我总是遇到渣男或是渣女？为什么我换了这么多份工作，还是觉得不如意？为什么我总是存不住钱？他们把这些归结为命不好，运气差。但真相是，你不是运气不好，你只是在无意识的，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运行你内在的那个有 bug 的算法。这个算法，就是你的人生剧本。比如，一个人的剧本可能是我不值得被爱，那么他的算法就会让他在亲密关系中不断地去寻找那些无法给他稳定爱意的人来验证这个剧本。他会下意识地忽略那些真正对他好的人，因为那不符合他的程序设定。另一个人的剧本可能是我必须非常努力才能得到一点点认可，那么他的算法就会让他在工作中成为一个老好人，不懂得拒绝，把所有事情都扛在自己身上，直到把自己累垮，然后从别人的同情和赞美中获得一点点可怜的价值感。不把这个底层的剧本和算法找出来，你无论换多少个伴侣，换多少份工作，都只是换汤不换药。你会在不同的人身上经历同样的心碎，在不同的公司里感受同样的疲惫。那么怎么才能找到这个隐藏在你生命里的核心算法呢？还是记录，而且是结构化的记录。当你持续不断地记录你的生活，尤其是那些让你感到卡住的、反复发生的事情时，你就拥有了一个关于你自己的数据库。有了数据，我们就可以进行分析，寻找规律。我建议你使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记录这些卡点事件 ,T-Fear 模型。T, Trigger 触发器，是什么事情引发了这一切？比如伴侣忘了回我的信息。F, Feeling 感受，当这件事发生时，我有什么情绪和身体感受？比如 焦虑，被忽略，心慌，感觉自己不重要。意义 Evaluation 想法或评估，我脑子里冒出了哪些念头，我是怎么解读这件事的。比如，他肯定不在乎我了，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他是不是跟别人在一起。 A Action 行动，基于这些感受和想法，我做了什么。比如，不停地给他打电话，发信息质问，自己生闷气。二 Result 结果，我的行动导致了什么结果。比如，对方觉得我无理取闹，我们大吵一架，关系更紧张了。当你用这个模型记录了三到五个相似的事件后，你会震惊地发现其中的规律。你会看到触发器可能各不相同，但你的感受 feeling， 你的解读方式 evaluation， 你的应对行为 action，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你终于清晰地看到了你的算法，一旦触发器感觉被忽略出现，就导致我的感受焦虑，不被爱，被激活，又导致我的想法灾难化解读开始运行，然后导致我采取行动控制索取，最终导致结果关系破裂，从而再一次验证了我的核心剧本，我果然不值得被爱。这就是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当你把这个算法白纸黑字的写出来，清晰的看到它的每一步时，你就拥有了改写它的可能。下一次当同样的触发器出现时，因为你有记录和复盘，你脑子里会响起一个警报，注意，旧的程序要启动了。这时你就可以在行动 action 这一步做出一个微小的但却至关重要的改变。比如，你可以选择不立刻打电话质问，而是先去做几个深呼吸，然后去记录下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告诉自己，这只是我的旧模式在启动，不代表事实。等情绪平复后，再用一种更成熟的方式去沟通。每一次有意识的选择用新的行为去替代旧的自动化反应，都是在重写你的核心算法。就像代码里修复了一个 bug， 一次修复，这个程序在未来无数次运行时都会得出正确的结果。这就是记录如何从根本上改写你的命运，它让你从一个剧本的被动扮演者变成了一个清醒的编剧。你开始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故事写下一个全新的你真正想要的结局。第四点，在信息的洪流中锚定你是谁，记录是构建你在这个时代的精神核心。我们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信息像洪水一样24小时不间断地冲刷着我们。社交媒体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身材是美的，什么样的生活是成功的，消费主义告诉我们拥有什么东西才能快乐，各种大 V 和专家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思考，怎么活。这股洪流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是它会冲走你的自我。你的声音被淹没在成千上万种外部的声音里。你开始用别人的标准来评判自己，用别人的眼光来定义自己的价值。你今天觉得要断舍离，明天又觉得要精致穷，你刷到一个博主财务自由了，你就焦虑，刷到另一个博主环游世界了，你又羡慕。你像一艘没有锚的船，在信息的海洋里随波逐流，你离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你拼命地向外抓去，想抓住点什么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但内心却越来越空虚，越来越迷茫。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到底相信什么，到底要去向哪里。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频繁地记录自己就成了一种近乎于精神防御的必要行为。它是在外部世界震耳欲聋的噪音中主动创造一个只属于你自己的安静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聆听你内心真实的声音，记录你的想法，不管它有多么不正确，多么幼稚，多么异想天开。比如，我其实一点也不喜欢现在这份看起来很体面的工作，我真正想做的是去开个花店。在外界看来，这可能是个愚蠢的想法，但在你的记录里，它是你最宝贵的渴望。记录就是在保护这颗微弱的火种。记录你的感受，你看了一部电影，是什么让你感动？你听了一首歌，是什么触动了你？ 你跟某个人聊天，为什么会感到舒服和放松？这些感受是你内在价值体系的罗盘，它在告诉你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真正重要的。比如你发现让你真正快乐的不是买一个名牌包，而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读完一本好书。这个发现就是在构建你自己的幸福坐标。记录你的灵感，那些在洗澡时，在散步时，在深夜里突然冒出来的念头，把它们都抓下来。这些碎片化的灵感是你潜意识的浮光掠影，是你创造力的源泉。把它们串联起来，可能就是你未来事业的方向。达芬奇留下了无数本笔记，里面画满了各种奇思妙想，那些记录最终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天才。记录是一个向内求的过程，它让你从一个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一个主动的意义创造者。你不再需要外界来告诉你你是谁，因为你通过日复一日的记录亲手构建了一个稳固的精神内核。你知道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的热情在哪里，你的底线在哪里。这个内核就像船的锚，有了它，无论外界的风浪多大，无论有多少种声音试图定义你、干扰你，你都能牢牢地定在原地。你知道你的航向，你知道你要去的海港。这种由内而外生发出来的笃定和自信，是任何外界的认可都无法给予的。在这个人人都在向外寻求认同的时代，那个敢于向内探索，并构建起自己精神世界的人，才拥有了真正的自由和定义自己命运的权利。最后，我们来聊一个最实际也最激动人心的话题，复利。爱因斯坦说，复利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它的威力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微小的增长会累积成巨大的成果。我们通常认为复利只存在于金融领域，但其实人生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你自己。而让你的个人成长实现复利效应的唯一工具就是记录。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生命体验都像流水一样，流过就消失了。我们昨天犯的错，今天可能就忘了。我们上个月学到的教训，下个月可能又会再犯一次。我们灵光一闪的感悟，睡一觉起来就无影无踪。我们的人生就像一个漏水的桶，学到的、经历的、感悟的都漏掉了。我们看起来活了很多年，但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水平增长。而记录就是把这个桶的漏洞一个个堵上。你的一次失败，如果不记录、不复盘，它就只是一个让你痛苦的事故。但如果你把它记录下来，分析失败的原因，总结教训，那么这次失败就从一个负资产变成了一个极其宝贵的认知资产。它成了一个案例，一个未来帮你避开更大失败的路标。你的一次成功，如果只是沉浸在喜悦中，那它就只是一次短暂的好运。但如果你记录下来，复盘你做对了什么，是什么样的思维和行为导致了这个结果，那么这次成功就从一个孤立的事件变成了一个可以被复制的成功模型。你读过的一本书、听过的一门课，如果不记录 ,90% 的内容会在一个月内忘掉。但如果你用自己的话，把核心观点和你的思考记录下来，它就内化成了你的知识资本，融入了你的认知体系。你的记录本就是你的人生资产负债表，每一次记录都是一次资产入账。你记录下的每一个教训、每一个感悟、每一个学到的知识点、每一个被验证有效的方法，都在为你的人生银行里存入一笔宝贵的、只属于你的、别人永远偷不走的资本。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本之间会产生化学反应，会互相连接，从而产生复利效应。你可能今天记录了一个关于沟通的技巧，下周记录了一个关于情绪管理的感悟，在下个月记录了一个关于项目推进的复盘。某一天，当你回头翻看这些记录时，你突然融会贯通，顿悟到，原来所有事情的核心都是管理好自己和他人的情绪预期。这个顿悟的时刻就是复利爆发的时刻，你的认知完成了一次跃迁。这就是为什么说 成长最快的人一定是长期坚持记录和复盘的人，因为他们的人生不是线性的，而是指数级的，他们走的每一步都算数，他们吃的每一个亏都变成了未来的智慧，他们流的每一滴汗都沉淀为日后的壁垒。当你坚持记录三五年后，你再回头看，你会发现你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属于你自己的个人思想体系，你对人性、对社会、对自我的理解会远远超越同龄人，你做决策会更精准，你看问题会更通透，你不会再轻易的被表象迷惑，被情绪左右。你的人生就像一个滚起的雪球，在时间的坡道上越滚越大，这才是普通人能够实现的最稳健、最可靠的改命。它不是一夜暴富的奇迹，而是日积月累，由量变到质变的必然结果。所以你看，频繁的记录自己，它真的不是一件文艺青年无病呻吟的小事，它是把你从命运的自动驾驶中唤醒，让你成为自己人生的观察者和掌舵人，它是成本最低的自我疗愈，让你拥抱内在的伤痛和阴影，获得真正的安宁与力量，它是最高效的人生复盘工具，让你识别并改写那些让你反复跌倒的命运算法，它是在信息洪流中构建精神内核的唯一方法，让你在喧嚣的世界里清晰地知道我是谁，它更是让你的人生实现复利增长的底层战略，让你所有的精力都沉淀为不可替代的资本。这个过程不要求你有什么天赋，也不需要你投入什么金钱，它只需要你的一点点耐心和一份对自己的绝对诚实。别再等待什么好运，也别再寄望于某个贵人，那个能改变你命运的人就是你自己，那个手握剧本、笔和方向盘的人从始至终都只有你自己。所以就从今天、从今晚开始吧。很简单，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打开你的备忘录或者日记本，写下三个标题。今天最触动我的一件事或一个念头是什么？无论是开心的、难过的、愤怒的，都写下来。这件事或这个念头让我产生了什么感受和想法？诚实地面对它，把它描述出来。透过这件事，我对自己又多了一点什么样的了解？这是关键，是把经验化为智慧的一步。就从这三个问题开始，每天花10至15分钟和你自己进行一场深度对话，不要评判，不要苛责，只是忠实的记录。最后，我想用心理学大师卡尔·荣格的一句名言来结束今天的内容。这句话几乎概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你的潜意识正在操控你的人生，而你却称之为命运。当潜意识被呈现，命运就被改写了。愿我们都能成为那个手握笔杆、清醒地书写自己命运的人。感谢你的观看，希望这期内容对你有用。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我们在下期相见。